神父陪你读圣经第二集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各位家人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，我是入望神父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二章的内容。那么在第一章呢，我们看到天主用六天的时间啊，完成了天地万物的创造，在第七天呢宣布休息。那么在第一章的创造当中呢，圣经作者呢把天的创造啊放在啊天的创造，那第二章呢就把重点放在啊地面上的创造。然后在第一章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人啊是最后创造的，人是啊创造的高峰。那么在第二章呢，我们将看到人是第一个创造的，整个创造是以人啊为中心。那下面呢，让我们一起来看啊具体内容。整个第二章呢，一共是25节，那个我大家呢啊列了一个啊结构表啊，方便大家有整体的概念。可以看清楚吗？第二章，那1到3节呢啊记载了天主啊完成了创造，宣布了休息，那也解决了就是第一章所出现的混乱、空虚、没有光的问题，就是乱无黑的问题。那么在第4节开始呢，就开始一种新的记载啊，另一种记载，一种2章4节是序言。那第5到6节呢，就讲到了这个解决了水的问题啊，就创造了水，让水呢从地面上涌出来，使蔬菜啊得以生长，也解决了啊吃喝的问题。那么第7节呢，看到人啊创造了人，解决了耕种和看守的问题。第2章的8到15节呢，就造乐园，解决了人啊居住的问题。第2章的16到17节就是天主出了个禁令啊，任何树上果子呢都可吃，就一颗果子不可吃呢，就解决了这个秩序的问题啊，怎么样让乐园管理的更好。第18到25节呢，就造女人，解决了啊婚姻的问题。那这样呢，我们看下来呢，就看到天主的对人是啊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他好像一个慈父一样啊，为自己的儿子啊在娶媳妇儿成家一样啊，真的啊感谢天主，我们将看到啊天主的爱。好，那下面呢，让我们来看啊具体内容。我邀请你打开圣经第2章的4到25节，诗高版圣经第11页，你一定要啊提前看一遍啊。好，我们看第4节，第四节说呀，这是创造天地的来历啊。另外一种记载，上主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地上还没有灌木，那田间呢也没有蔬菜。为什么没有蔬菜没有灌木呢？因为上主天主没有使雨降下来，并且也没有人耕种啊，所以天主要解决没有水的问题，解决没有人的问题。那么就在第6节呢，天主就是地面上啊涌出了水来灌溉啊浸润啊所有的地面。那这样的记载呢也补充了啊第一章的描述。在第1章的2节，我们看到这个水啊好像啊原来就有啊，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，没有提到水的来源、水的创造。那这里呢就补充了啊第1章的描述。然后呢，这是水来了。那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开始人啊，天主用泥土啊灰土造成了人。那这样的记载呢也补充了第1章的创造啊。第1章呢，天主说啊用肖像和模样造人，那具体怎么造呢？那第2章就说用尘土造人，并且呢在他鼻孔内啊吹了一口气啊，一口生气来自于啊天主的气息，那这个人呢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啊，有灵的生物。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，一方面人是来自于天主，是用天主的肖像啊造成的，有天主的恩宠，有人的这个高贵。那同时也看到人的卑微和有限是来自于土啊，是土所创造的，并且呢只有啊一口气。那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啊列了一个啊关于天主教啊人性观的一个表。我们天主教如何看待人性呢？我总结了一下啊，大家啊一起来看天主教的人性观啊。 因为在历史当中啊，有很多这个关于人性的记载啊，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哲学啊，就讲到这个人之初啊，性本善啊，这是儒家的哲学。那个墨家呢，他们就讲究这个啊，人之初啊，性本恶啊。那到底是性善性恶呢？我们天主教认为啊，是多元的啊，多元的，并且是一种平衡的看法啊。那么人是天主肖像啊，来自于有天主的高贵和恩宠。那同时呢，人也是受造物，来自于尘土啊。人有天主的气息，但同时呢，也只有这一口气啊。有这一口气呢，人就活；没这一口气呢，人就要啊死。人有天主的恩宠，但又是有限的罪人。在第二章的17节、16节，我们也看到天主给人自由意志，可以自由选择，但也不是啊绝对的自由啊。这是我们啊这个听友看法。如果你想有啊更多了解啊，我推荐你啊看一本书，就是古寒松神父所写的《神学中的人学》啊，讲到整个的这个天主教啊对人性的看法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让我们再次啊回到我们的圣经，回到圣经当中。人是啊有灵的活人，那特别是这一口气啊，这口气受到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，就是二元论的影响呢，人是由灵魂肉身啊合成的，好像这口一气呢就指着人的灵魂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更注重这个人的整体性啊，整体性，人是一个整体啊，是灵魂肉身合在一起的啊，不可分的，并且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啊，是属于天主的。好，那下面呢，我们接着来看圣经啊。天主造了人之后呢，在第8节就把人安置在一个乐园里。这乐园在哪里呢？圣经说呀，在伊甸的东部啊。伊甸是什么地方？有些圣经学者说呀，这是乌加列文啊，意思就是水源充足的地方，一个美丽的地方啊，肥沃的地方啊，是这样一个地方。那根据咱们的圣经第13章啊，创世纪第13章啊第10节啊，我们也将看到这个，这是罗特啊，他选择了一个地方，就是一个啊雨水啊或者水源充足的地方。我们看第13节说呀，常有水灌溉做主做哈尔地方，就好像天主的乐园一样啊。因此你看这个伊甸啊，这个乐园就是多水的地方。那希伯来原文呢，就是一个啊幸福的地方。那具体在哪里呢？啊，我们不知道啊。有的圣经学者根据接下来的这4条河呢，特别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呢，啊，认为就在啊波斯湾附近。具体在哪里呢？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这个乐园有天主的同在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天主把人呢安在乐园中之后啊，第9节说呀，上主天主就是地面上生出好吃好看的果实，来喂养人，让人啊得以生活，并且还特别啊创造2棵树，一棵就是生命树，一棵是知善的树。大家说生命树啊，知善的树，那有没有这2棵树呢？有的圣经学家说啊，真的有啊，这是2棵树是真的。那更多啊圣经学者认为啊，这是啊象征的意义。那如果说是真的啊，就是说谁吃了这生命树上果实呢，就可以永远活着。如果谁吃了这个知善恶树上果实呢，就要死。那根据接下来下文的记载啊，这个特别是第3章啊，这个亚当吃了啊，厄娃也吃了，并没有马上死啊，所以说它是一个更多是一个象征的意义。生命树，如果我们看箴言啊，你写下来啊，箴言3章18节。11章30节，13章12节，什么是生命树呢？在这个箴言上说啊，就是有智慧啊，谁有智慧就可以吃到生命树上果实，或生命树上果实就是指的智慧。那在新约的光照下呢，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就是啊生命树啊，在末世路上更看到谁啊遵守他诫命将吃到啊生命树上的果子。这个知善恶树呢，更重要的是一种选择，就是天主已经给了人自由啊，给了人明辨善恶的心啊，已经有了，不是说吃了那个树啊才知道善恶啊，不是的，天主有他给人有原始恩宠， 但是呢，如果人不用啊，不用不按照天主所规定的善恶去选择，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标准啊，我认为这是对的，我认为这是啊错的，以我的判断为标准呢，就可能是违犯啊违背啊天主心意。那一会儿呢，我们会在第16节、17节会啊谈到这个知善恶树的问题。好，那整个乐园呢，有一条河啊在灌溉啊灌溉这个乐园，并且是从那里呢也封了四只啊。第一只呢叫胚熊啊，大家说胚熊。第二条河呢叫姬红啊，第三条是底格里斯啊，第四条是幼法拉底。那这四条河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啊。首先我们看第一条河，第一条河叫胚熊，胚熊在哪里呢？这个胚熊呢，有人说是绕这个哈维拉全境啊，哈维拉在咱们圣经当中也真的还有这个哈维拉，比如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7节提到这个哈维拉，就是撒乌尔啊曾在那边和阿玛勒克人打仗的一个地方。那更重要是呢，有的圣经学者说呀，这个胚熊啊，这地方是应该在埃及啊这个印度河附近啊，因为那边产金子啊，它特点就是盛产啊金子，并且是上等的非常好的金子，也产珍珠和玛瑙，因此也非常有啊象征意义。那第二条河呢，姬红啊，环绕故事，故事在哪里呢？故事在埃及啊，所以这四条河呢，有的圣经学者说啊，它象征的四种文明啊，一种是啊印度文明，一种是呢是埃及的文明，那两河流域的文明就是巴比伦文明啊，亚述文明。那第三条河底格里斯和第四条河幼法拉底都在这个两河流域啊，这个印啊在这个亚述东部啊，这亚述巴比伦文明。那在新的光照下呢啊，我也看到了一些书哈、啊，我觉得这四条河呢更有这个象征意义。那第一条河呢就是象征的经济啊，是个整个乐园的支柱啊。第二条河呢啊，象征着爱信仰啊。第三条河、第四条象征着工作啊和生活和爱情。那我给大家啊列了一个啊表啊，方便大家能够记下来。乐园的啊四条河啊象征意义，第一条河呢胚熊啊，是盛产金子啊珍珠玛瑙，这象征的这个经济啊，一个乐园的支柱，那个乐园的支柱第一条就是经济。那第二条呢就是姬红啊，姬红为什么是和信仰有关系呢？在咱们圣经当中啊出现过三次啊这个姬红啊，这个姬红这两个字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这个司祭先知啊君王有关系啊。比如说我们看列王记上第1章33到38节，这些大卫啊为了这个和这个撒洛满富有啊，特别让司祭先知和君王到这个姬红和这个撒洛满富有，因此呢我们说这是一个啊信仰的象征，你可以啊看一看。那今天呢我们也是，那我们每个教领过洗之后呢都分享司祭先知啊君王的职务，如果想让我们有一个乐园，或者让我们家成为乐园，一定要有信仰。那第三条河呢和第四条河形成了两河流域，那在这里呢诞生了啊巴比伦文明啊，或者说那么很多人在这里啊生活，很多人在这里工作，在这里啊安居乐业啊，所以我觉得哈，就是这是工作的象征和爱情象征。那有些人就说了，神父有没有圣经根据啊？有啊，因为接下来呢紧接着提到四条河，紧接着就是第2章15到17节提到这个工作，天主安排亚当呢就要工作的，要看守的，并且呢安排工作之后呢，紧接着就是关于爱情啊，关于这个婚姻，天主给亚当造了一个女人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工作爱情啊有圣经根据的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想让你的家啊成为乐园，你的家呢就要有经济啊，经济基础啊，要有信仰啊，更要有 工作和爱情来浇灌你的乐园。那这乐园呢，除了这现实生活的象征呢，还有一种心灵的乐园啊，属灵的乐园。如果想让你的心成为这个乐园呢，你需要天主的恩宠来灌溉，来浇灌你的内心，并要看守，要耕种的。那更重要的是呢，我们天堂永恒的乐园和耶稣永远在一起的乐园。那么如果我们看着四条河的话，你打开你这四条河呢，你打开德训篇德训篇大家看德训篇第24章第35到37节，这特别提到这四条河更丰富的象征意义。我们一起来看24章德训篇24章35到37节，特别提到这四条河到底有什么象征意义呢？我们一起来看1114页，你一定要看1114德训篇第24章，找到吗？我们来看提到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第35到39节，说法律充满智慧，有如沛熊第一条河，又如收割期间的底格里斯第三条河，洋溢的智能有如幼法拉底，收割之日的约丹，阐明教训教会有如尼罗，又如收割葡萄的基红。特别提到的四条河，那这四条河呢，象征着智慧，象征着天主的德能、智能，明白天主心意、天主的启示。你看，这四条河来自于天主的智慧，并且都在圣经里头。那接下来就会讲到这四条河呀，这智慧的灌溉乐园。你看第40节、41、42、43节，特别提到天主圣言，我要使圣道发光，来照耀普世。因此，这四条河象征天主的智慧、天主的启示天主的圣言，更像着圣神的临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越看圣经越觉得圣经是那么样的奥妙对我们的生命非常有帮助。好，让我们再次回到圣经，我们看第15节。15节呢，天主就把人呢就安置在乐园里，叫他耕种看守。你看，在人没有犯罪之前，第3章没有犯罪之前，人就开始看守耕种，享受天主工作。这种工作呢，是参与天主的创造，美化这个世界，参与天主建设。那个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在这个新的光照下特别比如说保禄曾经说过，在格林多前书曾经说过，阿波罗我耕种，阿波罗浇灌使之生长的是天主。你看，那保禄就把这一段用到了这个福传当中。那更有些圣经学者跟我们解释说这个看守乐园是对天主敬拜，是完成自己的使命，特别是先知的使命。你可以看耶勒米亚先知书第1章第10节，天主给耶勒米亚一个使命，就是让他耕种看守。你打开耶勒米亚先知书第1章第10节说看，我委派你对万民和列国执行拔除、破坏、推翻、毁灭，这是耕那耕种就要拔除、破坏耕种这个土地，然后呢，栽培和建设的任务就是看守种的这个任务。所以你看，这天主给了亚当一个先知的使命，更要完成传福音、建设整个世界、拯救整个世界的使命所以它不光是一种耕种种地的一种说法，更有天主给他的使命。好，那我们再翻过来看第16、17节，天主给他安排工作之后呢，给他下了一道命令，那就是任何树上的果汁你都可吃只有一颗果汁不可吃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主慈爱任何果汁都可吃充充足足的供应，就好像父母交代孩子一样，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很大的这个自由，但是不要去网吧任何东西都可以喝都可以吃，你不要这个吃这个果汁。然后呢，如果吃了这个果汁会什么后果呢？哪一天吃了必定会死。这什么意思呢？ 那有的圣经学者说呀，亚当吃了他并没有死啊，因为在第三章我们看到他吃了并没有死。那天主在啊试探人，看人是否愿意遵守他的诫命。那这里也最重要的呀，不是吃这个果子的问题啊，吃这个果子或不吃的问题，主要是是否遵守天主诫命的问题。那人是否能够善用自己的自由啊，这个果子不重要，你是否去顺从天主的安排。那不听从呢，就是故意违背啊，不愿意听你的话啊为自己的标准，愿意自己啊自己的想法为标准啊，自己看得好自己就选择，自己认为对的自己就做啊，那有可能就会啊违反天主心意。然后呢，如果做了就会和天主隔离，那和天主隔离的结果呢啊就是死，一方面是肉体的死，更是这种啊灵里头的啊灵魂上的灵修上的与天主隔绝。好，那么谈到这里呢，亚当和娃在第三章就忘了自己的自由啊，吃了命果，那犯下了罪。那今天也提醒我们，天主给了我们自由，我们要啊珍惜我们的自由啊，善用我们的自由，选择天主认为对的啊，遵守他的诫命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看第18到25节，天主要造女人立婚姻。那第四八节说呀，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，我要给他造一个相称助手。这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不好啊，在第一章我们看到天主认为好，这个好那个好，第一次提到一个不好。那什么不好呢啊，单独不好。因此人要有团体生活。那单独不好不是说这个独生不好啊，因为有些人领受了天主特别的召教啊，然后呢他们愿意度奉献生活，独生生活。但是一定会有啊团体的生活，因为人是啊社会性的啊团体性的。你可以看格林多前书啊第七章啊七节八节，保罗说天主啊就是有些人领受特别的召教。那在第马窦福音呢第19章第12节也说，有些人是为了天国啊自愿奉献的。那单独不好怎么办呢？那天主就给人啊造一个相称的助手，大家说啊相称的。啊，是平等的啊，相称的助手。但这个助手呢，很容易理解成为就是一个啊，他来辅助我的啊，他比我低一等啊，帮助的啊，不是的。那根据这个助手呢，有些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，受帮助的是亚当啊，亚当受帮助，他要找一个更强的人来帮他，因为他看到自己的有限和软弱，所以那个女人呢，那个助手呢来帮助他啊。要比他更高一点，比他能力更大，才能够帮助他。当然呢，不管怎么样解释啊，最主要是相称的啊，相称的，两个人都平等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啊。那怎么找相称助手呢？那天主呢，就首先呢，第一步啊，就是用尘土造了动物啊，造了各样的走兽、飞鸟，迎到人面前，让人呢从这些动物当中非常来选择。一方面选择自己的相称助手，另一方面呢，天主也培养他，让他能够使用这个权利，给他们命名啊，大家说起名啊，就是用这个智慧啊，分类起名，同时也使用自己的语言啊，语言表达能力，因为这个起名呢，就暗示一种说啊，要说话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天主要锻炼他啊，栽培这个亚当，让他的能力啊，语言的能力。啊，管理的能力都能够啊发展出来，并且选择能力。那所以呢，这个人呢就给这些动物啊起名，就成了呢生物的名字。但是呢，起完名之后呢，亚当并没有找到和他相称的助手，所以面对这一切呢，人没找到，那天主就给他找，那天主紧接着。用五步给他找了一个，安排了一个，创造了一个相称助手。那第一步呢啊，就是上主使人熟睡，大家说使人熟睡。第二步呢，就是当他睡着的时候取了一根肋骨啊，这第二步。第三步呢，就是用肉啊填满原处。第四步，用这个肋骨造一个女人。第五步呢，就把这女人啊领到他的跟前。那你看天主非常细心的在安排这件婚姻啊，这个 圣事啊，天主也让我们看到婚姻啊是天主结合的，是天作之合，也是啊天赐良缘。好，我们看第一步，天主使人熟睡。那熟睡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现在用这个麻药一样，跟人做手术一样啊，去取一根肋骨啊，这熟睡。那更多意义呢，就是熟睡呢，就让人在不知道的时候啊，天主完成了另一个人的创造，这是天主保留了他啊创造的奥秘。真的是，如果我们从科学角度来看，一个女人，一个做妈妈的，她胎儿在这个腹中形成，真的是奥秘啊！一周一周，每天都在变化啊！过了9个月、10个月，一个完整的人就形成了，真的是天主的奥秘啊，创造的奥秘。这个熟睡表达一种创造奥秘，是人不知道的。然后取了一根肋骨啊，大家说这个肋骨在哪儿呢？是靠近心的地方。那天主没有用这个头骨啊造一个女人啊，让女人管男人。那也没有用这个脚骨啊，这个腿啊，脚上的骨头造女人啊，把女人踩在脚下，没有。天主用肋骨和人平衡的，是靠近啊心的地方。所以，那接下来就是亚当所说的，这是我的骨中骨，肉中肉啊，和我贴心的，和我一样的，和我相称的。然后用肉啊补满圆处，把这个女人领到啊他的跟前。那这个女人是啊肋骨造的，那有的人就问了，为什么用啊肋骨造一个女人？为啥不用土啊？不用像亚当一样用土造一个人？在这里呢，我们啊看到啊，如果用土的话，就会两个来源啊，这是一堆土啊，这一堆土，两堆土。那天主呢，用一个来源啊，就是来自于亚当啊，天主用土啊造了这个亚当，然后从亚当身上有一个来源，亚当的肉和他的骨头来造一个和他相称的，这才达到一种骨中骨、肉中肉的啊亲密关系啊，一个来源。因此呢，当天主把这个亚当啊，把这个厄玛领到这个女人领到天这个亚当跟前呢，他说了一句话啊，这也是爱情的宣言啊，第一封情书就是，这是我的骨中骨啊，肉中肉，什么意思呢？表达一种啊亲密的关系，不可分的关系啊，是一个在一起的关系，是这个雌纯相依的关系啊，有肉有骨啊，这个是亲骨肉，来源于啊同一来源。那并且呢，还有一个意思，一层意思就是骨啊是坚强的啊，这个是硬的啊，这肉呢是软的啊，是软弱的。因为这样我们看到，不管将来这个夫妻啊，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啊顺境逆境啊，或者是坚强也好啊，软弱也好，两个人要荣辱与共啊，形成骨肉，共成一体，同享福啊，同受苦。那这也可以啊，看这个格林多前书第12章啊，格林特别是第26、28节。那保罗说，这个互为肢体啊，一个肢体啊受光荣，所有肢体都受光荣，一个肢体受苦呢，那都会受苦。因此这个亚当和厄娃是骨中骨，肉中肉，一个人受苦，两个人都受苦啊，所以一个人得光荣呢，两个人都得荣耀，所以让他们能够同甘共苦啊，共同创造啊幸福的家庭啊，这是骨中骨啊，肉中肉的意思。他称为女人是从男人取出的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看到这个圣经的来源啊，圣经这个女人的来源从男人取出的，是他们的关系啊。因为那现实当中我们看到，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是来自于女人的，因此在保禄这个书信当中，格林多前书第11章第12节啊，就综合了两种看法啊，就是圣经的创世纪记载女人出于男人，而现实生活中的记载呢是男人出于女人，不管是男女人都是啊出自于天主的啊，你可以看一看格林多前书，你写下来啊，第11章12、13节啊，都是来自于天主的。这里更表达他们的这种关系。因此呢，两个人要彼此相爱啊，离开自己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啊，两个人成为一体，这是重点啊。 离第二十节说啊，离开父母依附妻子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孩子要长大了，这个不能再靠着父母了，要学会独立，并且呢依附妻子，把妻子啊放在首位，两个人呢彼此依靠啊，彼此相爱，共同去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就要啊断开这个父母的牵连，这种依赖，然后两个人独立啊，这是这个意思。两个人呢成为一体，成为一体，不光是这个肉体的结合，更是心灵的啊，灵里面的结合，两个人的思想结合，同甘共苦啊，同心同德，这样的话才有啊幸福啊美好的这个基础。那第二十五节特别提到啊，两人呢赤身肉体并不害羞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啊，彼此没有隐藏，完全的向啊对方开放，非常有安全感啊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这两个人的安全感是啊来自于天主，因为有天主同在，所以他们没有隐藏，没有保留，你属于我啊，我属于你，并不害羞，你不羞辱我，我也不羞辱你，我站在你面前不害羞，你站在我面前也不害羞，因此呢这是一种彼此尊荣的过程啊，不是羞辱啊，让对方不好意思，看不起对方，因此我们再次看到两个人应该啊彼此相爱，彼此尊重，彼此忠贞，成为一体，两个人是一个，这看到这个婚姻的排他性啊，不能有第三者的加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整个啊第二章的内容。在此呢，我给大家啊总结一下啊整个第二章，在整个第二章当中就解决了水的问题啊，吃的问题啊，耕种的问题，居住的问题，也解决了啊婚姻问题。我们看到了天主的爱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也特别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，就是第一章啊和第二章的这个对照啊，因为我们看到第二章补充了啊第一章的创造。好，当我们学完了整个第二章啊，特别第一章第二章，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互补啊，互相这个对观，就像马窦福音和路加福音啊，马尔谷福音一样，互相的对照来看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经文啊，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和这二章的四节到二十五节。首先我们看这来源问题，那有一些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，第一章是来源于啊司祭典啊，因为他司祭呢就注重这个祭献啊，第七天要安息啊，来祭献天主。那第二章呢是来自于亚威典啊，这个来源不同啊，版本不同。然后这个主角呢，就是第一章呢就是上主天主创造，上主天主说，上主天主说。那第二章呢，中心是人啊，人作为主角。那在第一章看到人啊是最后创造的，是创造高峰。那在第二章呢看到是先到了人，人作为啊创造的中心，以人展开了其他的创造。你看到人的这个来源根源就是天主的肖像和模样，这里呢是尘土啊，互相的补足。男人女人在第一章呢是一起创造的啊，一男一女，在这里是先造男啊后造女。那强调关系是不一样的，为什么这一起创造呢？这强调了天人关系，人来自于天主创造啊，人和天主的关系。那这里强调的是男女之间的关系，就是先造了男人，然后女人是骨中骨肉中肉，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啊。所以两个人应该彼此相爱，互为一体。那第一章和第二章呢，补充了水的来源。那第一章呢，就好像水啊，原先就有啊，原来就有。那这里又补充了水的创造，从地面上啊涌出来。因此我们可以看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观啊互补的。第一章注重天的创造啊，第二章呢注重这个地啊地面上的创造。那创造的这个方式啊，从这个写作的角度来说的话，这个像一个全景啊，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创造。那这里呢就是用特写啊，微观的啊，详细的啊描述了地面上的创造和人的创造。我们也看这个作用不同啊，第一章的作用呢是 为整个圣经啊，整个经书啊，创世纪或者整个梅瑟五书来做铺垫啊，做一个引言，是为了全部经书服务的。而第二章的这个创造呢，是为了第三章铺做铺垫的，为第三章服务的。因为第三章呢，就会在乐园里啊违背天主诫命啊，然后会讲到这个罪的来源啊、耕种问题啊、处罚问题。所以那第二章呢，就是为了第三天啊、第三章啊做的铺垫啊。有了这样的看法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碰到一些问题啊，就会啊比较好理解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把第二章学完了。第二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哪些值得我们去学习呢？有一个啊生活应用啊，方便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啊活出我们所学习的信息。那通过学习啊第二章呢，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总结和生活应用。首先我们看到天主对世界啊对整个人类的爱真的是啊无微不至啊，水啊、居住的乐园啊、各种吃的果汁啊、包括婚姻啊等等等等。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天主的人性观啊是多元的啊，是平衡的，有天主恩宠啊，也看到我们人的有限。同时我们也看这个工作的价值啊，啊我看这个耕种看守乐园，那每个人都有一座乐园啊，你也有现实的乐园家庭啊，有属灵乐园心灵，还有永恒的乐园。我们这个乐园呢都需要耕种看守的啊。我们领了洗啊，归了基督，我们每天听圣言，每天学习，但是要保守这个乐园啊，不要让魔鬼啊留有这个空隙，不要让魔鬼进来。好，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工作啊，参与天主的创造来建设世界啊，在犯罪之前就有工作，工作是美好的，也看到人的价值啊在工作当中去体现。然后我们也应该啊怀着敬畏的心去遵守天主诫命啊，天主给我们说了啊，天主他的这个对错标准，那我们要遵守啊他的心意。我们也看到了天主安排了婚姻啊，记得第二章的肯定婚姻的价值和意义，那特别是过啊夫妻生活的，有家庭生活的，更要肯定你的婚姻，彼此相爱，夫妻合而为一啊，成为一体，彼此忠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愿天主啊降福你们，愿我们每天记得学习呢，增加我们的信德，使我们常常活在天主的同在当中，那就是天主乐园。现在我们啊一起求天主的降福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，阿们。期待啊下集再见。